就是有相当多的人他生了病之后他不去找医生和教会，他就直接去找魔法师啊，那这是为什么呢？有个词叫水逆嘛，为什么水逆就是水星逆行啊？如果是正缘的话不可能会有水逆了，所以很显然它这个模型是不对的。这个所以说你下次看哈利波特的时候你就知道这霍格沃兹它不是一个魔法学院啊，它其实是一个科学院。好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因电波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范米阳。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想聊一聊这个六个核桃占星术还有这个天体运行的一些事情啊。这个咱们节目好久没更新了，但是这个月呢年前我准备是多更新几期，欢迎大家这个多关注啊。废话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直接开门见山。那么关于这个品牌呢，我记得好几年前我看过一个新闻啊，这新闻大概是说，他说这个核桃呢，你别看它的价格好像不是很便宜，但是其实它里面并没有什么核桃啊。它之前不是说上市了嘛，公司上市了，然后这个招股书你不是需要披露嘛，然后它里面那个很多人就分析它这个企业的这个运营数据，大家就突然发现说你这个成本里面，说你这个核桃的占比好像不是很高。那它这里面他们是有一个换算，就是如果把这个一罐这种饮料的成本按照一块钱来算的话，它的核桃本身所占的成本就只有2.5毛，然后砂糖是5分钱，还有其他材料是1毛3分钱。饮料当中最大的成本 57% 的成本其实是易拉罐的成本，也就是说它这个东西本质上呢可能并没有太多核桃这种物质。所以我看下面有些评论他就说，他说你这个东西本质上不就是糖水吗，对吧？你这没有核桃怎么谈补脑呢但是其实我当时看完这个新闻，我的感受就是这好像不是重点，对吧？这是重点吗？这个重点是就算它这个东西核桃含量很高它就能补脑吗就是核桃真的能补脑吗？那这个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那么这一期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那实际上我想说这个说法它是跟魔法占星术甚至是天文学其实都有关系。那关于这一点呢，我想先从六个核桃这个企业的发展史来说，就是为什么会有核桃饮料这种东西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聊那个可乐与神像那期的时候我说过说这个中国90年代保健品的潮流的这个保健品潮流我们讲了好几期了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些饮料的品牌它一开始其实就是保健品。我当时其实先举了美国的例子我说这个可口可乐呢今天是国际大牌，但它一开始也是保健品，它是在美国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也就是1890年左右出现的，就那个时候整个这个北美大地上呢出现了各种保健品狂潮，可口可乐呢其实只是其中之一当时这个约翰彭伯顿这个人他发明这东西其实是我觉得他是就是保健作用嘛，当时是这个解热止痛然后是提神醒脑的这种作用，但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呢它成了一个大众的饮品。我当时说这个情况呢跟我们国家这个90年代的情况很像，当时中国这个大地上呢也是出现了各种保健品，而且我们今天很熟悉的几个饮料的品牌像是什么娃哈哈呀农夫山泉包括红牛，在一开始它其实都是从这一波保健品风潮当中起家的。比如我说这个娃哈哈的创始人宗庆后，他一开始呢其实是另外一个当时的一个保健品的代理商，这个保健品叫做中国花粉口服液。那么这个口服液的主要作用呢他也是宣传说补脑用的，就是给这个小孩喝的，说能提高智商之类的吧。然后宗庆后作为一个代理商他觉得这个东西利润挺大，然后就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嘛，就是娃哈哈儿童营养液。然后这个营养液它的主要的配方就是什么桂圆莲子啊什么红枣啊山楂之类的。这个我们在那个娃哈哈与高启强那一期里面讲过啊。然后这个农夫山泉的创始人钟闪闪他一开始呢又是娃哈哈的这个代理商，后来也是自己单干了。他一开始创立的一个产品叫做龟鳖丸，然后他说这个龟和鳖都有这个养生的功能嘛这个其实是应该是模仿自就是说更早的有个品牌叫做中华鳖精这个鳖里面呢他说也有养生的功能，这个当然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观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繁花，对吧？这繁花里面就有个情节，就是这个魏总在智人园里面请大家吃这个88桌霸王别姬，这个所谓的霸王别姬它不就是甲鱼嘛就是王八王八的叫霸王，这是那个年代很流行的，就是90年代的人的一种这个养生观念，就觉得吃甲鱼比较养生。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呢，这个风潮逐渐就过去了，这些公司就转型成我们今天的大品牌了，你可能都想不到它一开始就是卖保健品的。然后你看一看六个核桃成立的这个时间呢，它也是1997年，就是也是在这个时代风潮之下的。而且你看一下它公司这个名字就知道了它开始是叫做这个河北养元保健饮品有限公司你想一想这个养元大概可能就是说滋养元气的这么意思，对吧？保健这个都是非常有时代特征的保健品。 包括这个农夫山泉，它不是有名字叫养生堂嘛？啊，养生堂不是养生嘛？也都是类似的。那么这个核桃到底能不能补脑呢？对吧？这个事情呢，其实现在科学是有很多分析的啊。那这个方面我是查了很多营养学的资料。那关于核桃能补脑这事儿呢，从营养学上去分析呢，他是说这个，因为核桃里面的这个营养物质吧，有这个滋养大脑的这个成分啊，比如他说里面有这个 14.9% 的蛋白质，此外还有一些比如亚麻酸啊，还有锌啊，还有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E 啊这一类的物质。啊，他说这个蛋白质嘛是人类必须的营养品啊，这个亚麻酸可能是间接补充 DHA， 因为这个 DHA 是促进大脑的发育的啊，然后可以延缓大脑的这个衰老。那么这个说法呢，当然不能说没有道理啊，就这些元素确实对大脑有帮助，但是问题就在于说，就是这些物质呢，完全就不光是核桃里面有，而是很多各种食品里面都有啊，尤其是这个整个坚果类的食品啊，它们都有类似的营养成分。甚至这些东西不是坚果类独有的啊！你比如最简单来讲，如果你想补充亚麻酸的话，你直接用这个亚麻籽油不就行了吗？对吧？这个亚麻籽油里面都是亚麻酸，它的比例占到了 55%。 那另外我们从更严谨的角度来讲呢，你说这个东西对大脑有帮助，它就一定意味着能提高智商，能提高学习能力吗？这也完全不是一个意思。所以这个说法呢，从科学上来说它可能是不那么严谨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说法来自于什么地方呢？这个问题呢，我的第一反应呢是我觉得它是跟中医有关的，因为中医有很多类似的理念嘛，什么阴阳五行之类的，对吧？就这一类的概念好像都是中医比较独有的。但是我查了一些资料呢，发现这个东西跟中医的关系呢，大家也是有争议的。我看有的地方是说中医确实有这个观念，另外呢，他也有些资料里面说，他说这个其实中医认为呢，这个核桃是有补肾啊、温肺还有润肠的这个功能，但是好像没有说过它跟补脑有关系。所以最终来讲呢，如果我们严谨来说的话，这个核桃补脑的观念它就是来自于一种民间的一种智慧吧，或者思维方式，叫做以形补形。就之所以说核桃能补脑，是因为这个核桃跟这个脑袋，对吧，长得挺像的，脑回路跟这个核桃的这个纹路长得是也是很像的。所以说呢，他说补脑其实就是基于这么一个思路啊。其实你仔细想想呢，就生活中这种思路还是挺常见的，比如咱们很熟悉的说什么吃猪腰子能壮阳啊，这种观念，对吧？这个好像每次去吃烧烤的时候，总是有人点这一类的食品啊。我觉得特别，我觉得我是很不喜欢这种啊，但是每次都有人点，包括什么羊的、什么猪的、什么牛的、什么，哎呀，就对吧？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对吧？那么除了动物呢，还有植物啊。比如我看有一个说法是说，他说吃番茄对心脏好，因为这个番茄跟心脏一样，它有四个腔室。另外呢，番茄是红的，然后心脏也是这个供应血液嘛，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以形补形，还是以形补形的这个思想。所以说总之呢，这个东西好像并不复杂，就是核桃补脑它是来自于这种民间的传统观念啊，就是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特色吧，这个以形补形。好吧，那这个问题就得到解答了，然后咱们节目就结束了，是吧？可以结束了啊。但是情况肯定没这么简单啊，咱们民营电波不是这么简单的节目。那下面呢，我就想说啊，这个六个核桃这个东西呢，其实它是跟这个魔法思想有关，以及也跟我们今天聊的另外两个关键词，也就是占星术和这个天文学有关。好，下面我们就来聊聊。那么魔法这个东西呢，我们可能也都听过啊，它具体是什么东西，我可以给大家就是说形象的解释一下啊。当然呢，至于魔法的原理，很多人认为它是利用了魔鬼的力量，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啊，而且这个超自然现象是有规律的。那么这里呢，我先假设一个场景啊，就是你可以把自己想象为一个中世纪的一个病人，就是说你生了病之后应该怎么治疗。那如果是我们今天的人的话，你生了病就很简单，你直接去医院找医生嘛，这个好说。但是在中世纪来说，你如果生了病，你其实是有三种选择。那三种选择就是一个是找医生啊，这是最直接的，另外还有两个，一个就是找上帝治疗，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用魔法治疗。那么找上帝来说呢，其实不难想象，就是你生了病之后，你去教会啊，去找牧师，对吧？牧师为你祷告，然后你就期待奇迹发生，这是一种方法。但是其实这里面最有意思的是这个魔法治疗啊，就是有相当多的人他生了病之后，他不去找医生和教会，他就直接去找魔法师。这是当时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就是魔法治疗可能反而比医学治疗具备更大的优势。首先在那个时代，你想找医生的话，中世纪的话医学发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落后的啊。我们以前听过什么放血疗法，就是咔咔给你放血。那用咱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呢，这个东西不光是没什么用，对吧？它可能让你嘎得更快啊，就是非常有害啊，或者说可能给你吃一些药，但是这个药呢，如果我们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它其实是有毒性的，可能反而造成更大的一些伤害啊。古代有很多这个药物中毒的这个案例嘛。那么你说不找医生，你去找这个牧师向上帝祷告不行吗？这个应该听起来 按道理来说，他应该比魔法更管用啊，对吧？你说上帝肯定能管得住魔鬼，对吧？他的能力肯定比魔鬼要大啊，那为什么不找上帝呢？就是按照正统的神学的话，如果你向上帝祷告啊，那么上帝给不给你治病呢？这个决定权根本就不在于你自己，肯定是在上帝这儿，因为上帝是，这可能是上帝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你肯定没有权利说我念个咒语什么指挥上帝。所以说呢，你这个找上帝治病呢，你就说没有确定的结果，可能上帝呢他不给你治疗啊，那你就是说只能自己忏悔。所以呢，很多人就开始求助于魔鬼了，就这个魔鬼就不一样了。咱们看过哈利波特都知道啊，魔法这个东西它的一个特点，只要你念了相应的咒语，那么你这个咒语就能起作用啊。因为这个好像就是这魔鬼它地位比较低是吧？就是有点像你们家宠物一样，说你这个给它发了一个指令，它就能按照你说的来做。所以呢，这个就是比较童叟无欺啊，这个公心消费，老少咸宜，所以大家就去找魔鬼治病了。当然，具体来说呢，当时的魔法师给你治病的方式呢，其实也不难想象啊。比如他可能会给你贴一个护身符啊，这护身符呢一般是用这个羊皮来做的，上面可能给你写一串咒语啊什么东西啊，这个就是魔法治疗。当然可能有的呢也给你举行一些仪式啊，或者说捎带给你吃一些草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方式。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听起来是什么感觉啊，就是好像这个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呢，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啊，这什么鬼啊，为什么念咒语呢？但是他这么做，当时的人也不傻，对吧？他这么做是有自己的原因的。那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聊一聊。那么魔法这个东西呢，我们今天听着好像挺玄乎的。我先来讲一讲这个魔法的一些基本逻辑啊。那魔法的一个基础，它其实是建立在一种二元关系的基础上。就说这里面魔法的世界里面有两个对立，一个就是大宇宙与小宇宙之间的对立，再一个就是共感和反感之间的对立。然后这个魔法师们他就相信，对吧？他就通过这两组关系就能理解这个操控宇宙背后的神秘力量，然后我们就能为之所用。当然这两组对立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我稍微解释一下。第一个，大宇宙和小宇宙，这个其实不难理解。这个大宇宙指的就是我们宏观的这个宇宙的整体嘛，它主要指的就是三类啊，一个就是说这个天上的恒星啊，另外一个就是行星啊，就是金木水火土嘛。另外就是黄道十二宫，这个黄道十二宫其实就是跟星座这个东西有关嘛。啊，它指的就是天空中这个十二个星座的区域啊，然后每个宫位对应一个星座的位置，其实它就是整个宇宙的整体。然后这个小宇宙是什么呢？它一般指的是我们人类自己的身体啊，自己身体内部的东西。当然也有把它理解为说是大地表面上的某种东西。总之吧，小宇宙就指的是可以说人的这个范围，然后这个大宇宙就是天的这个范围。然后魔法师们就是相信呢，这个两者之间是存在某种神秘的对应的关系啊。虽然是什么关系，可能我们还不是太清楚，但是它肯定有很多奥秘。那么如果你掌握了这个奥秘，对吧？你大到可以这个什么究天人之际，对吧？通古今之变啊，那小到你说治个病什么的，这都是小 case 了啊。那具体是什么关系呢？实际就是刚才我说的另外一组概念，叫做共感与反感。这两个概念呢，也是你怎么理解呢？就是共感这个词，这个单词你肯定知道，它叫 sympathy。就是同情嘛，同情这个单词。然后反感呢叫 antipathy， anti 就是跟什么反对的意思嘛。那么 same sym 这个其实指的，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共同的、协调的，对吧？这么一种和谐的关系啊。所以实际上共感指的就是事物之间一种相互吸引、比较和谐的关系，然后反感指的就是说事物之间不和谐乃至互斥的这么一种关系啊，就是有点正反两极的这么一种感觉。那么魔法思维的本质，对吧？就是说这个宏观大宇宙和自我小宇宙之间的这么一种共感或者反感的关系。这里我可以给大家举几个比较熟悉的例子啊，比如说这个魔法思维会把天上的行星跟地上的金属对应起来，他认为每一种行星都代表了一种金属。那么这个东西咱们一听就感觉很熟悉了，对吧？这个不就是我们中国人对于行星的这个命名就是按照这个思维嘛？金木水火土嘛，这五大行星。那么知道这个西方命名行星的方法呢，它其实不叫金木水火土，但是它是用古罗马、古希腊这个神来表示的。比如说金星它是叫做 Venus 啊，金星维纳斯就是女神爱神维纳斯嘛。然后火星是 Mars 对吧，就是战神 Mars。 然后这个九大行星其实都是用的这一套神话体系。比如说水星叫 Mercury 啊，这个就是商业和旅行之神莫丘利啊，还有水星 Jupiter， 这个是宇宙的最高神宙斯的名字。那么这是他们这个行星本身的名字，但是确实另外呢，欧洲还有一种文化，就是把这个天体包括行星和太阳月亮跟地球上的金属对应起来，这个就大宇宙与小宇宙的一种对应关系。比如他说这个金星是对应于铜啊，木星是对应于锡，然后水星对应于汞，就水银那个汞，火星对应于铁，然后土星对应于铅，然后太阳和月亮是对应于金和银。 那么这是当时流行的一套体系，但是至于说你为什么会这么对应呢，这个就是有点神秘了，这个有点说不清了啊。那它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别严丝合缝的这种规则，是有些对应起来你可能感觉还挺随意的。比如他说这个金银对应太阳和月亮，那这个大概就是说这两个天体看起来这个最大对吧，最尊贵，所以说这个金银又是比较名贵的。那么火星对应于西，好像就是因为这个火星马尔斯这是战神，然后西好像是用来做武器，这个是对应的。然后还有一些说法就是比较牵强了，比如他说这个铜和金星对应，这个就是说因为这个女神维纳斯的出生地是塞浦路斯岛，然后这个岛呢是世界上主要的铜矿产地啊，这是其中一说法啊。这个听起来我们感觉好像有点不靠谱是吧。那么大家可能说了，说你这个东西联系起来你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我觉得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那首先从实用的层面呢，我们下面也会聊到，就是它跟很多当时实用的技术有关，比如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占星术。占星术就是研究这个天体运行啊，跟人的性格啊、命运之间的一种关系嘛。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从哲学上的层面来讲呢，这个其实谈不上有什么用，因为它就是古人的一个世界观的一个体现啊。古人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其实抱着一种探索世界的态度来说的啊，这个可能跟我们今天的科学研究也很像了。而且呢，这种对应的关系它是深刻的影响到了整个西方的文化当中吧。就直到现在呢，西方呢尤其是我们说比如英语吧，英语单词里面它就有很多这一类的词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大家这个知道这个武术啊，中华武术啊，我们这个武术这个词用英语怎么说嘛，这个叫 martial art。 大家想想 martial 这个词就是好战的、勇敢的，其实就是练武的艺术。那这个词 martial 其实就是因为火星是 Mars 啊，我刚才说火星是战神，那战神当然就是勇武的，所以这个词就体现了火星的特点。你比如英语还有个词叫 mercurial 啊， mercurial 这个就是形容一个人非常活泼好动啊，就是个反应灵敏啊，这么一个意思。那这个当然就是跟 mercury 有关。你像这个莫丘利嘛，这个水星啊，它是商业、旅行、沟通的神，所以它必然是很灵活的，或者说很有心机的这么一个人。另外我们知道还有一个词叫 lunatic 啊，那这个词就是跟 lunar 有关。那 lunatic 就是疯癫的意思，癫狂的意思。这个其实就是受到占星的这个文化影响，因为他说这个月亮可能会影响人的心智，甚至让人癫狂，这是他的一种观念啊。咱们中国也有这种传说嘛，说这个满月的时候什么黄鼠狼拜月之类的，而且是这种非常神秘的东西。总之吧，综合来说呢，就当时的人们给这个设置了一套非常就是综合的解释系统啊。然后这个当时的魔法书里面也会有这一类的描述，比如他说这个水星，然后是汞，对吧？然后说汞呢是理解力的源头。人的身体方面呢，跟身体的内外部都有关系，外部呢它就跟人的舌头有关系，内部呢它就跟人的大脑有关系。然后这个它在自然界还有联系，比如他说跟什么小骆驼、猴子啊，还有狼啊这几个动物有关系。就是他讲究的就是一个万事万物、天地人啊，有一个相互之间的这种神秘关系，这是他的一个理论的基础。回到刚才那个例子，我说这个魔法师治病的时候，为什么他要用羊皮做一个护身符呢？为什么是羊皮而不是牛皮或者其他皮呢？这个其实就是因为当时也是把这个星座本身跟人的这个器官也有对应关系啊。当时这个头部对应的就是白羊座，所以如果你这个头疼的话或者类似的病的话，我就用羊皮给你做护身符来治疗头疼，这是他的一个这么种观念啊。其实从这个理论当中你可以看出来，就是不光是天上的东西跟人有对应，就是地上的东西跟人也有。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叫做相似性的原理，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自然界当中有什么东西跟人的器官长得很类似的，形状很像，那么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治疗这种病。比如中世纪的时候有一种植物叫做地钱，这个地钱这个植物呢，因为它的叶子长得很像肝脏啊，这个大家可以搜一下，就是它你能看出来很像肝脏，所以大家就普遍认为说这个地钱能治疗肝脏方面的疾病啊。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六个核桃的部分就来了，就说为什么核桃能补脑呢啊？其实这个当然是属于中国我们民间的传统的一种观念啊，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呢啊，就是世界各地都有，包括欧洲中世纪也有。啊，在这里关于核桃这个事儿呢，我直接给大家读一段这个资料里面的文字啊，这也是我本期节目一个很重要的参考书，我会在这个 show notes 里面列出来。这段文字是说，他说我们巴黎的土医会给你开一副这个核桃制成的药剂来治疗头疼，为什么呢？啊，原因就是即使在今天也显而易见，你看到核桃的那一刻，立马就会明白，这核桃坚硬的外壳裂开后，就会露出满是褶皱的核桃仁儿，核桃仁分为两个半球。草药医生一定对核桃仁与大脑不可否认的相似性感到震惊，以及对基督教治疗师来说，这种药效形象是自然或上帝的指引方式，他告诉人类该用哪种植物来对付头疼啊。这个很明显了，就是他认为核桃跟大脑长得很像啊。那么实际上这个东西呢，在西方世界它也是有一个专门的概念啊，就这概念也是流传很长时间了，可能从古希腊就有了，来指代这个说法， 这个说法叫 doctrine of signatures。这个 doctrine 就是学说的意思嘛，然后那个 signature 有签名的意思啊，但是其实它还有这个识别标志啊、象征的这么一个意思。也就是这个学说认为呢，这个自然界中的事物是通过它的外观和形状来揭示它们的用途或者影响。这个本质上也是一种魔法的一个思想。当然，其实我觉得就现代社会也其实还有这种思想的痕迹啊。你比如我们学设计的朋友应该知道的，这个现代主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啊，好像是路易斯沙利文说的，他说这个形式追随功能啊 ，form follows function， 也就是说他认为一个设计的形式应该反映出它的功能，而不是说这个形式随便搞搞啊，或者说纯为了好看。那么我当时学设计的时候，我就一直有这个疑问，我说这个形式为什么要追随功能呢？那我这个形式做的非常卡哇伊不行吗？我对吧？为什么要一定要完全体现出功能呢？我认为这个说法呢，就是并不是天然正确的，它的本质上还是一种信仰层面的东西。那么实际上我们来说，这里面我觉得也就是有一种 doctrine of signatures 这个思想在里面，也就是说你的事物的形式它是能反映出它的功能的，尽管这个古代的人的这些认知它不一定对，对吧？就可能这个东西并不一定能治疗你的肝脏，但是这个仍然是一种流传已久的说法，只不过到了今天呢，它也是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实际上从设计史的角度来讲呢，我认为啊，这里面是一种有一种内在的联系的。因为设计史本身啊，就你看一下就知道了，它每次都是说什么新古典，对吧？然后这个各种新形式的装饰，然后又是新古典新装饰，对吧？就是来回交替，每次说到古典就回到了古罗马古希腊，然后每次装饰就什么巴洛克洛可可又来了啊。实际上我觉得呢，好多人可能会以为说我们现代主义出现之后这个规律就打破了，但其实你究其本质来讲，这个现代主义的这种比例感啊，这种追随功能的东西，我觉得从精神层面来讲，它其实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古希腊精神的这种回归，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看法啊。当然这个话题很大了，这个很专业，我们就不聊这个了啊。那下面我想聊一聊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占星术这个东西啊。就占星术，因为我不是有一期讲那个奥本海默与星座科学嘛，然后那个听众朋友当时就说这个你这个理解不对，对吧？实际上他说真正的占星术应该是什么什么什么。那所以呢，我这一期我也想聊一聊，就是我认为这个占星术本身它就是一种魔法的一种。而且呢，尤其是什么呢，我觉得占星术如果我们从现代科学角度来讲，它有一个非常积极的一方面吧，就是它是推动了现代天文学的发展。实际上呢，我们今天对于古代占星师的这个想象呢大家想一想，就是可能觉得就是一群非常迷信啊神神叨叨的那种人啊，就跳大神那种感觉，是吧？感觉算命的拿着拐棍戴着墨镜，对吧？跟王家卫似的这么一种感觉但其实完全不是。就在欧洲古代来说，占星师的地位其实是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科学家的，无论是他们的社会地位还是他们所做的工作你想在古罗马的时候，占星师这个词它叫做 mathematics， 是不是挺耳熟的？就 mathematics 不是数学吗？数学家之类的。也就是说在古代这个占星师跟数学家是同一个词，因为在那个时代如果你想占星的话，你占星占星嘛，你首先得了解这个星体的各种行星恒星星座的这种轨道啊，这个变化角度，这些你需要非常精确的去理解，以及你需要去用数学甚至可能是很复杂的数学去进行各种计算运算啊，那么你才有可能去从事这个行业，也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职业门槛非常高的这么一个职业。古代来说，很多人当然是相信占星术的啊，比如说古罗马的有些皇帝他就非常痴迷占星，那当时有一个皇帝呢是叫做提比略，就他就经常找这个占星师咨询，尤其是一个皇帝的这个星象的这个信息吧，他是当时这个最高政治机密啊，就如果说你敢阅读皇帝的星图的话你就是死罪啊，仿佛你阅读了皇帝的一生的命运。据说这个提比略他在这方面是非常残忍的，就是他每次占完星呢，他都会把这个占星师给扔到海里淹死，可见说这个占星师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职业。直到后来他遇到一占星师，他让这个人占卜，然后这个占星师说我预感到我马上就会死去，这个让提比略这个非常震惊，说这个算的也太准了，你知道我马上把你杀了，对吧？然后他就不敢杀了，就是说相当于这个算法把他给折服了，然后他就聘请这个人当宫廷占卜师。那么第一位这个作为一个非常专业的天文学家的占星师呢其实是托勒密啊。托勒密我们应该肯定会听过，对吧？你只要学物理你就听过，他可以说是古代天文学成就的一个集大成者，对吧？他就是那个时代的牛顿啊，就是那个时代的爱因斯坦啊。那么他是第一个提出了非常系统的这个宇宙的运转的模型，尽管这个模型是基于地心说的，但是在当时来说，就是他当时是，当然他是比中世纪更早，他是公元140年左右的，就是这个系统能非常准确的预测各个行星的位置，而且他还能预测这个日食和月食，这个在那个年代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么托勒密另外一个身份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他是一个占星师，而且是非常权威的那种。 实际上他研究天文学本身啊，就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的动力和兴趣吧，其实就是为了占星。大家可能知道他有本书非常出名，叫做《天文学大成》啊，《天文学大成》这个当然是讲天文的。就这本书在西方世界，曾经在长达1500年的时间里面，被奉为这个天文学的经典。到了中世纪的后期，大家还在教授这本书。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天文学大成》其实还有一个姊妹篇，也是同样重要的著作，叫做《占星四书》。这个占星四书当然就是研究占星的嘛，就是包括今天很多所谓的占星者，对吧？他也在研究这本书，就是他觉得这里面有什么特别重大的奥秘啊。就是尽管托勒密的那个天文学模型早就被推翻了，但是仍然呢，很多人会觉得说占星的这部分应该是对的啊。就是这些有这一类的小众爱好者嘛，也就是当时来说呢，起码这个天文学和占星学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混合在一起的。就整体上来说，如果你要当一个占星师，你的难度可能真的不亚于今天的一个去当一个科学家。而且另外一点呢，就是占星的这个事儿，其实也一直在推动着现代天文学的一个发展。托勒密是建立这个地心说这个模型啊，其实关于宇宙模型这个事儿呢，大家的认知也是不断迭代的啊，就是从地心说到后来哥白尼的这个日心说，它是经历了一个上千年时间的不断的迭代和推翻才变成这样的。而且最终它孕育出了现代天文学的发展。我其实是想再做一期节目，就是专门聊一聊这个占星术和天文学这个事儿啊。你比如从古希腊开始，像是毕达哥拉斯学派，他当时也建立了一个为宇宙建了一个模。他说这个其实行星的运动是围绕地球的匀速圆周运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跟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的一个哲学观念有关。他们就觉得这个天体应该是完美的，对吧？符合完美的数学规律。这个有个故事咱们也听过，就是说毕达哥拉斯他好像有个徒弟吧，是发现了一种数学上的数叫无理数啊，这个无理数我们也学过啊。他说这个无理数这个东西呢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毕达哥拉斯就会认为说好像他这个不对，因为这个是破坏了世界的完美性的，如果世界是完美的，为什么会有这么不完美的数存在呢？所以他就是直接把这个徒弟给杀死了，扔到水里给溺死了，淹死了。所以说你说当时人们对于这种世界观的这个执着还是很认真的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就是说是圆周运动。但是很显然你说这个行星围绕地球是正圆的运动，这是不可能的啊。你首先观察这不符合观察现象啊，你说这个有个词叫水逆嘛，为什么水逆就是水星逆行啊，如果是正圆的话不可能会有水逆了，所以很显然他这个模型是不对的。那么600年之后啊，就是托勒密在公元150年左右吧，综合考虑到这些因素，他建立了这个一个新的模型啊。当然他这个模型其实是非常复杂的，而且这里我多说一句，就是我们可能会认为说，就是你可能先得知道行星运动的轨迹，我们知道这个数学公式，我才有可能知道行星的位置或者去预测什么的。但实际上来说，你仔细想想，这个工作在现实中是相反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包括古人他都可以像那个胸怀宇宙的孙连城一样，你可以观察这个行星的这个轨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最难的地方在于你怎么把观察到的现象建模啊，就是说你推算出这个行星到底是按照什么样的模型，什么样的数学规律在运动，这也是很多天文学家所执着的铺在上面的这么一个事业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最精妙的一点就是，托勒密的这个模型是基于地心说的。你想我们今天的人看来地心说肯定不对啊，太阳并不是绕着地球运动的。但是他这个模型做出来之后呢，又非常贴合事实，也就是他这个模型也确实最后能这个预测日食月食，对吧？刚才说的能预测这个行星的位置。所以像这样的话啊，这个模型必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模型。那么在托勒密的这个模型里面呢，其实大概是这样的，就是它首先是各个行星当时围绕着地球运动，这是没错的，而且不是以地球为这个圆的中心点。他说地球没有在这个圆或者椭圆的中心点，而是一个偏心圆的一个轨道，就是所有这些行星是一个偏心圆的轨道。那么这些行星在偏心圆轨道围绕地球运动的同时，它还有自己的叫做一个本轮啊，本轮就是自己的那个轮子嘛，自己那个运动轨迹，就是自己也在相当于围绕这个本轮的中心点在自转。然后他说就是这样一个运动。但如果这个模型其实还是不完备，还是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所以他为了修正模型，他又加了一个概念叫做偏心匀速点啊，这么一个有点复杂的概念。这个大家感兴趣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我觉得很难通过一两句话这个说清楚。反正通过一系列的这个修正吧，他就建立起了这个地心的模型，而且呢能够做到跟现实比较贴合，也就是模型建的不错。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占星师对于这个天文学做出成就的非常典型的一个事实吧，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而且后来到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啊，很多这个占星师也是做出了非常大的科学成就。然后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是产生出了刚才说的天文学以及好几种学科吧。比如我们说这个炼金术，它跟 这个化学也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当时可能还没有分得这么清，包括医生也可能用魔法治病，但是最终呢，这些科学就逐渐从这个魔法当中一步一步走出来了啊。这个所以说你下次看哈利波特的时候，你就知道这霍格沃兹它不是一个魔法学院啊，它其实是一个科学院。这为什么老感觉这个斯内普跟这个爱因斯坦是感觉很像啊，差不多的，这个就是因为他这个斯内普其实就是一个大学里面的科学教授啊，资深教授这么一种感觉。当然天文学从占星术里面摆脱出来的过程呢，这是又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它逐渐的从饱含各种不科学的成分逐渐变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这个名单上呢，也包括了什么约翰迪一啊，约翰内斯开普勒呀，蒂古布拉赫呀，还有哥白尼伽利略啊，每个人都是科学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而且这个将会是一个非常长的话题。那么至于说这个天文学究竟是怎么从这个魔法一般的占星术当中解脱出来的呢，啊，这个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啊！我觉得这个讲起来实在太长了，我们期节目讲不完，所以我们把它留到下一期。今天呢，就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铺垫，而且呢，后面我准备讲一系列的跟中世纪有关的话题，包括这个 MBTI 与宗教战争，以及性格测试和魔法理论啊等等吧，大家敬请期待。我想做成一个系列，好吧？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今天的迷音电波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背景音乐是来自于青岛的乐队阁楼演奏班，那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在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等不同的平台上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迷音电波。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